好，还没有讲，在继续讲经之前，我先给你们一些时间问问题。那依次而来，那个你先问哈，拿麦克风。
喂，喂，那个请教阿瑟里啊，那个刚刚阿瑟里有提到说，那个顿悟都是悟都是顿悟，没有见悟嘛。嗯，那外面所谓的见悟，是不是其实他们应该讲是见修才对，而不是有顿悟而没有见，是这样子吗？
其实悟一定是顿的，
是
哎，那你说的对，这个所谓的见悟啊，是一个方便说法，
是
事实上是没有的，
是
哎，那应该说是见修，然后修到水到渠成的时候，悟的时候还是一刹那，
是
哎，
是
不会说哎，刚才电力不足，然后慢慢亮起来，不会这样子啦，
是
哎，
是。
一定是悟的时候就是悟了这样子，
是
哎，但是只是悟了，你那个灯泡多大，瓦数多大，能够照亮多大，那是有一定，对不对？
是，
所以有大悟有小悟，有大彻大悟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是方向，然后这个大小哦局面的不同，
是
哎，但是其为悟的动作还是一下啪就悟了，
是，
哎，
是，
这样的吗？
懂，谢谢阿瑟里
啊。所以你心明了，一下就明了了，
是，
不会慢慢明了这样的，
是，
哎，只悟的那种明了，
是，
好吧。好，另外一位，
阿瑟弥陀佛，那个您在那个上一次第三集的时候有讲到说。禅宗因为是悟了以后的下一步，那以禅宗来讲法门就没了那接着就是由密法，那就是说正，就是说要接那个正，那正的这一部分中国就没了，那个是不是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真言宗嘛，那我们是修密法，有修密法，那如果说我们因为修密法那而 有所解乃至有所悟的话，那请问阿瑟，就是说刚才有讲到那个解悟、行悟、真悟，那是不是因为修密法，然后因为弟子讲说，禅宗悟，那个密教是正嘛？那弟子就想当然，那是不是就会跟真悟可以，可以站得到边吗？阿弥陀佛。
如果你因为修密的关系，然后因为这个法力或是密教法的法力以及咒力的威力。让你有所解，哦，乃至于有所悟，那当然也是悟了，这样的话，那跟你自己看经，然后就依树叶以及你自己的善根力的悟，结果是一样的，是同样是悟，或是其解也是一样，同样是解，因为我也有一些这样的经验，也就是说，在修密修法的过程中，你会忽然就解了一个法，或是忽然悟了一个法，这样子，这个悟是无止无尽的，一直到从因为三大二乘其劫，一直到你真的有一天大彻大悟了，那就全部都搞定了，这样子，就一次搞定这样子，但是还没有到那个这个等觉后心的那个开悟啊，那都还没搞定。那都还要再等那最后一刻，然后诸佛灌顶，然后入金刚预定。什么是金刚预定？你知道吗？那就是首楞严定，首楞严定又称为金刚预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其坚固如金刚，所以称为金刚预定。所以密教显教讲的金刚预定跟这个密教讲的金刚三昧是一个东西，那所以那你以修密所得到的，你如果是如法修啊，所得到的一些知解乃至于悟，那个就跟你在显教依自己的三根力啊，然后去，那以及甚至于说善知识的教授。然后因此而解悟， 是一样的，哎，那所以这个没有差别，哎，这样可以吧？
弟子是想说那个，因为禅宗是讲悟嘛，那最主要那个证的部分是需由那个密教来接轨。
嗯，
那是不是说所有密教所得到的悟啊，就是证悟？弟子是一直
哦，不是，不是，应该是说，虽然你坐下来后面才看得到啊，虽然密教它最大的功用是接手。从禅宗上接手，那由显入密，由显入密，由修入证，但是这并不是说，并不等于说密教只有证，或是密教的功用只有证，这样懂吗？哎，这个用显教或是用天台宗或教下的说法，就是说上上可以兼下。下下不能兼上，这样懂吗？也说下面的法，上面的法可以兼下面的法，是下面的法不能兼上面的法，兼就是涵盖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懂吗？哎，那所以在密教里面，当然也有信解悟证了，不是只有证了，懂吗？哎，还有呢。如果你这样问起来，我就跟你讲，这个真言密教哈，它就更加的广阔，也就是说，它不只是说，最上面的人可以修，就像六祖大师说，我此法门皆上上根人，皆最上根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密教不是，密教上中下都可以修，那下面的人就修少一点点的法，然后种一些善根啊。然后中根人的话就可以修多一点，然后可以起善根，然后这个得到一些信解，乃至有一点点悟也都可能的啊。不过那个还是要有显教的基础，对，也不能架空，你懂吗？哎，这个密法不能架空，你不能光是有个密教，我因为密教好，所以我只要密教就好，不能这样子啊。那所以不是我那样讲，并不是说真言密教只有证这个功用而已，而是它既然是有证的，那它就是涵盖下面的，啊、哦，信解行，修行就是修了，然后悟都在里面，啊、哦，不过它是比就是说它面更广啊、哦，然后涵盖的更多，而且它这个所能够达到的功用更高，就这样子，也就是换一句话讲，直接无上菩提就对了，那这个一楞严经也是这个意思啊，那从七处真心一直开始，到后来就是要以如来密教修无上菩提，对。因为入首楞严大定就是金刚预定，哎，那就是要断最后一分烦恼，哎，最后一分无明，哎，当然了，我跟你讲，下面会讲，所以这个首楞严大定，这一时而言是大菩萨修的，那我们也勉强修一修，给降啊，但是能不能成就，能成就多少，那就不去论它，这样子，那至少可以增长很多的善根，那增长很大的信根，这跟解在这个真心本性如来藏都得到更深的信解，这是确定的，哎，好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，我们就继续讲。好，刚刚讲到哦，先我们看这个地藏法门系列啊，这个 我刚刚讲到说，这末法时期不信佛、不信法、不信僧，然后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事情实在是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。严重到什么地步呢？哎呀，就有点像这个世界这个、金融崩盘一样啊，都完了，好，看166页，看这个《地藏法门》系列的166页。这是我著的一本书啦，这把所有的地藏法门的各个角度都分析过，最后我写了一个后记啊。我念这一段哈，正当此书在进行最后一教的时候啊，而且这个音译地藏经也正在要复制要印刷的时候，这时候台北大毗卢寺就打电话来跟我讲，我那时候在美国，说上周啊有一个姓 K 的哈的男子啊打电话到大毗卢寺来跟当家师讲说，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听说你们正要出版音译地藏经，我劝你们赶快停止不要印。那这个当家师就很讶异的问说，为什么？然后他就说，有一家什么什么寺啊，他附设了什么什么佛学研究所啊，那其中啊这个佛学研究所里面都是高僧大德，他们已经研究出来说地藏经是伪经，那么这篇论文已经快发表了，那我们当家师啊，因为在电话中也没有看到人呢、就不方便跟他驳斥啊，所以就让他讲，我讲了一大篇，然后这个人觉得这样讲还不够，就过了几天以后，就亲身到我们闭室来，就见了当家师，就极力的再劝止，叫我们不要印译地藏经。那当家师就反过来劝他说，因为见到人了、他劝他说，你不要这样说，而且最好不要参与这个事啊，否则对你很不好啊，并且说其实啊，你应该为了慈悲不让他人造业，而应该去劝那个某某佛学院的人不要发表这样毁谤大乘佛法的言论，否则果报不可思议。这 K 先生啊，看到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啊，而且因此就不再讲话了，然后接着就随便翻阅我们那个结缘架上的几本音译的佛经，然后就指出说，这个承观法师这个畜生道的英文翻译哦，翻成畜生把它翻成 beast， 其实是错的，承观法师应该要翻成 animal 才对啊。然后当家师就跟他解释说 beast 是禽兽，是含有凶暴残酷丑陋而且丑陋的可怕的意思啊，是贬斥或是骂人的话，就有点像中文中骂人禽兽一样啊。而动物呢，这 animal 这英文这个字啊是中性的，是没有含着褒贬的情绪语言啊。因为佛心平等，所以佛在说法度众生的时候，怎么会以恶言来贬恼众生？是不会的。所以他不会用 beast， 你知道？那顺便说一下，这英文稍微有点程度的人都知道 animal 跟 beast 的差别啊。诚然如是啊。这个人听了话以后，好像不太服气。然后但是看到没有什么还嘴的地方啊，就怏怏而去，可见这个人摆明的是来找茬的啊。这末法时期这样的无聊人呢、很多，大概跟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很多也有关系吧，没事儿干，常有这种不进道场在家看经的白衣，没事得空就到各佛寺去踢馆。我在这个美国接到台北这个报告以后，我就做试念，我说我如果当时在台北的话，我就会对他这么说，你信受他人毁谤地藏经， 你何不依照先前某位法师所说的大圣非佛说这个说法，而说一切大圣佛经都是假的，你不要只说地藏经是假的，就跟那个大师那个大法师讲的一样啊，说所有的佛经都是假的，那这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那个少年说这个大部分经典都是假的，这个就三个层次了啊。如是邪说不但是毁谤大圣，而且是谤佛谤法谤僧，罪障无数，今世来世果报不可思议。这样子谤佛谤法的人啊，是性根不具，自不信受佛语，又害他人，依于世间杂染有漏的伪科学 pseudo science， 那就是所谓的考据之学。这个考据之学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吧？考据之学是从汉代就有了，但是一直到清朝最发达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只要是这个中国的政治啊最专制独裁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考据之学就出来了。尤其清朝有很多的文字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敢去研究什么高深的东西，所以就在所谓的故纸堆里面啊，在故纸堆里面，然后去找茬，然后去做那些考据的动作，这样子。那去做种种的没有什么相干的发现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子？我就这么说了，这是好像调侃了，但是事实上是真的。人总要有点事情做嘛，无聊是最痛苦的事，你懂吗？那有一肚子学问又没有办法发挥，然后又不得到皇帝老子的宠爱，然后又一直在被贬官，然后也不敢讲什么话，一讲话得罪了又杀头，所以就搞这些无聊的事情，你懂吗？而且我为什么称为伪科学呢？因为它实在不是科学，那假装好像是科学，所以是伪科学，但是就把那个儒家的这一套伪科学呢，就搞到佛法里面来，然后来研究佛经，研究佛经的真假。你看，这种人不修行，然后又来坏人修行，所以造业很重啊，想起来了，刚才写那个孔子未经考那个顾颉刚了。太久没接触这个玩意儿，因为我不跟你讲嘛，我这发心学佛，又把所有的全部都顿然舍弃了，这些都是渣子，对我都没有什么用，但是以前，可是对世俗人很有用啊，为什么？写论文啊，吃饭啊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出名啊，对你写了一本论文出来，那就出名了，对。又名利双收，所以就是跟名利没，有相关，所以这些佛学家写佛教论文也是为了名利，你知道吧？一来表示他很有学问，对，懂得佛法；二来他的书当然都是卖的，而且不便宜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接着还有呢，可以开国际佛法研究会议等等这些事情。两岸佛教交流会议啊，东南亚佛教交流会议等等，那一交流的时候，当然又有这个车马费啊什么那些，然后等等啊，所以这也都是名利双收的事情，是非常好。在各位居士不妨努力一下。所以。佛法不是写论文的事情，也不是开会的事情，你会再开的更多，跟佛法的修行证悟没有关系。而且其实话说回来，反而会有妨害。为什么？不要说什么劳碌奔波、起心散乱就够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一个攀缘。每个人都心往外缘，然后结交很多的朋友，没事儿通通电话，写写贺年卡。 好，往下看。考据之学，来，用有漏的伪科学来考据之学来妄议佛语，因而误导众生入一禅题的歧路邪道。这样的愚妄之人，你称他为高僧，其实是恶僧。你还为他传播谤法的信息言说，为其绊挡。其实这种人及这种末法的乱象，佛在经中已经早已记言。佛说，魔王波旬曾对世尊言，如来灭后末法时期，我当在佛法中出家，为佛弟子，凿佛袈裟，而破坏如来正法。世尊闻言悄然，悄然就是不乐了啊，并说，如来正法无人能坏，唯佛如来弟子能坏。也就是讲的不好听，就是内奸才能坏。那么所以如果没有内奸，木马不能屠城。对，接着又说，此等如来出家弟子自坏佛法，犹如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。这个想你们大概都听过啊。那举如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第卷七讲说，迦萨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佛所说，有四种魔。若魔所说及佛所说，我当云何而得分别？”啊，这个迦叶菩萨问佛说：“您说有四种魔，那如果是魔说的话跟佛说的话，那我应该怎么样分别？哪一个是佛说的，哪一个是魔说的？”因为有时候魔说的也好像你没办法分别，好像是真的一样啊。那有诸众生随逐魔行，复有随顺佛所教者，如是等辈，复云何之啊？那就说，那在众生方面呢，有的众生呢是佛的话他不跟，他就偏偏学魔所教的东西啊。那么但是也有一些是顺着佛所教的学真正的佛法，那到底他是在学魔行还是在学佛行呢？怎么分辨呢？佛告迦叶：我波涅槃700岁后，是魔波旬见当举坏我之正法，譬如猎狮身服法衣，魔王波旬亦复如是，作比丘像、比丘尼像、优婆塞相、优婆夷相，亦复化作须陀洹身，乃至化作阿罗汉身及佛色身。魔王以此有漏之行，作无漏身，坏我正法。所以那些坏佛正法的人，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有修行的，乃至于持过午不食啊，那好像是持戒清净，你知道，他不一定要像五十重阴魔里面他做种种这个杂染之行，不一定。这可怕的是他持戒清净的，那你就糟了，你就更加难以分辨。那又如《人王经》中世尊对波斯匿王说：“大王，我灭度后，未来世中四部弟子转更灭破三宝。”如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，非外道也。所以外道没有那个能力能够破坏佛法，只有佛弟子自己破坏佛法。那么现在都证验了，都证验了，种种佛弟子然后破坏种种佛法，有积极的，有消极的，有全面的，有片面的，这样子都有。所以哈，我们是很可怜，碰到这样子的乱世，真的很乱。多坏我佛法，得大罪过，正教衰薄，民无尽正行，这是《人王般若波罗蜜经》诸雷品第八所说的。再如《梵网经》中，佛说：若佛子以好心出家，为名闻利养。 如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，非外道天魔能破。啊，那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这个出家弟子，佛的出家弟子破坏佛法呢？他为什么？为了名闻利养，懂吗？是因为为了名闻利养而破坏佛法，所以为了名闻利养与外道勾结，为了名闻利养把佛法搞堕落了，然后把佛法搞贱了，低贱了，俗化了。所以末法时期是什么？这个儒家里面说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是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那末法时期的佛法就是法不法，生不生，俗不俗，就是这样的。偶尔也许有一些正修行者凤毛麟角，能够真正完完全全挺得住，乃至于能够起身而为之抗衡，讲出真实话的，微乎其微。为什么？我那卡，八斗爱假崩。啊，接着，由此可见，这般不仁不德、为魔所用、破坏佛法的人，佛世尊早已经知道了，而且在经中在在处处都明白的记言，必令末法众生有知有善心者知所提防。佛先讲破了，让有善根的人能够提防避免，啊，不为他们所惑乱，乃至于起而护持正法，令正法久住世间。这我等如今不幸正逢其时，依佛所记，知其必然。本来不应违彼拜行而耸动经渠，然而即至实生活中亲临其境，也就是说，你亲耳听到、亲眼看到这种半佛半经的人所说的话，那仍然难免为佛法悲哀，为众生哀痛啊，乃至不其然的就会义愤填膺啊。我这样的个性，我是从小就这样子。我小时候初中就因为有一个同学欺负另外一个同学，我就跟他打架，我没打赢也没打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180几公分，可是那一天他正好那个一只手断掉，绑着石膏，所以我没输。如果他没有手断掉了，那我惨了。不过我也不怕就是了。我为了同学欺负同学，然后我就去打那一个欺负人的人很多次。从初中一直到高中，仗义行侠，纵横天下。往下看，又彼等在佛法中出家，吃如来饭，不但不思弘扬如来正法，利益众生，续佛慧命，反而谤如来法，啊，那就是毁谤自己的饭碗了。对不对？那断众生慧命，这种人在律中称为贼助，啊，在世间法中称为吃里扒外，不知恩义，恩将仇报，毫不知觉他是在吃谁的饭，他以为他在吃谁的饭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他在吃信徒的饭，因为是信徒供养的嘛。可是你知道信徒为什么供养他？是因为佛呀。不是因为他自己，对不对？好，又你既然不信佛，那干嘛要出家来搅乱正法呢？ 对不对？你不信佛，你就不要出家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很信佛，你才出家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佛的话，你就不信，你干嘛一定要出家呢？对，那既然你出家了，那不但不能荷担如来家业，还要败坏如来家业，啊，就成为名副其实的败家子。对，所以，因此败家子是什么呢？就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背佛欲佛。这个背就违背背，欲是什么意思？欲就是卖的意思，卖佛。我本来是写的卖佛求荣，但是信觉法师说这个太重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改了，让大家都看不懂这样子。然后他也看不懂，他就不生气了。然后下面一句也是以甘名闻，这甘什么意思啊？求，所以他看不懂，他就不生气了，更严重的是，这甘字，《论语》里面子贡问甘露有没有？就是个甘字。更严重的是。如是之人，这样的人呢、为魔所用，助魔回法，令术正法术亡，是魔之伴党，行于魔行。如今末法时期，世间污孽，众生福薄，根浅障重，魔强法弱。佛曾经在经中记言：末法时期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。很多那种根本不是法的法。然后讲的这个天下披靡，然后盛行一时，就很奇怪，这众生很奇怪，头壳破开碎碎，非法说法者有之，法说非法者有之，谤佛回法者有之，为名闻利养而哗众取宠者，更所在多有，关于。在佛法中做学术搞考据之不当，鄙人在着著《北美开示录》上册《大圣信位菩萨的修行》一书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，请参阅。又由于末法时期世间污浊，而今而后凡佛弟子欲求正法者，当须自觉，慎勿亲近以凡外邪小的颠倒之心。讥谤佛经的人不要亲近啊！《法华经》中说，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佛，尽施供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舍利佛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其他的人，如何能够离测评论如来的境界，妄论是非啊？这个末法时期的弟子如果能够一心的坚信佛与弟时真实不虚，又决定信如来是不妄语者，那么这一切的恶心谤佛的模式就破了，而行者及无量众生的善根法身慧命就能够获得不坏不伤不断。那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，世人甚为稀有，与如来的正法相应，与佛心与佛同心，如来悉知悉见，当得诸佛菩萨护念加持，速悟真自性清净本觉之智，究竟菩提。是为记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一篇很重要。我们继续讲首楞严经，接着我们看这个第十四页序论的最后一段。又首楞严三昧以密教来说呢，就是这一部经楞严经里面的本尊三昧。而楞严经的本尊三昧是什么三昧？就是首楞严三昧嘛。那么什么叫本尊呢？虽然这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密教，可是因为这个楞严经里面写密都有，所以跟你们讲一下，让你们了解 啊，不会这个被学一些一点点密法的人，然后唬得一愣一愣的这样子。本尊呐、啊，还有这个藏密里面有讲说，你的本尊是什么啊？或是有的人讲说，我的本尊是什么？是哪一尊呢、啊？这都是愚痴，这都是愚痴。什么叫本尊呢？这不懂本尊的意思。这本尊就是说，本尊不是你的本尊，我的本尊，是这一个法门的本尊，懂吗？好，这一个法是什么？首楞严法，对不对？那它的本尊就是大佛顶，大佛顶尊啊。那如果那譬如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法本尊是谁？就是观世音菩萨。所以你说观世音是我的本尊，这个是很愚痴的说法。然后你又讲说，有人讲就所谓的上师跟你讲说，我是术士的本尊都是什么？我的本尊是哪一尊？这样子，没有这回事，因为那本尊不是你的我的，懂吗？那个是法的，法的主尊，你那个所修的法的主尊叫做本尊，这样的吗？所以你要骗的当然要骗不懂的嘛，对。那我现在让你懂了，你就不会被骗嘛，对。所以本尊就像什么呢？我们小学不是有即任老师吗？就是类似这样子啦。你学一个法门有很多老，你上学有很多老师，但是只有一个即任老师，对不对？那你学一个法门有很多尊，但是有一个是本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也可以名为本尊，也就是说我修这一个法门的时候，我的本尊是什么？但是你不修，你就不能说你的本尊。可是你说你的本尊，那也是方便说，不，其实是不能这样说的，这样的吗？应该是那个本尊是属于那个法门的，是只要修那个法门的人的本尊就是那一尊，不是你的我的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本尊不卖身。他如果说好感恩节廉价拍卖，那你就可以买回去，那就变成你的本尊，对。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要卖啊，所以你从来也没有买得啊，对。所以不是你的本尊，所以你以后再听到说我的本尊是慧寂金刚，那你就觉得很好笑，偷笑就好，不要真的笑出来。好，这个那顺便再跟你讲，这个大佛顶尊是哪一尊呢？就是毗卢遮那佛。所以大佛顶法，大佛顶尊的手印跟毗卢遮那佛的手印是一样的，就是大日如来的手印，这样的吧？啊，你怀疑我？所以这个显教被尊为几乎是最高的法门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在密教中其实偷偷的暗中啦，他也是最高的，因为他是大日如来法之一。那大佛顶尊呢，这个是一尊，然后他还有十个佛顶啊，我讲是讲过去啊，这个、一密教来讲有十个佛顶尊，第一个是光聚佛顶啊，光聚佛顶，然后发生佛顶、白闪盖佛顶、圣佛顶、除障佛顶、黄色佛顶、最圣佛顶、无边佛顶，总共十佛顶这样的。我天天都有修这个法，就大佛顶法，包括这十尊。 那么那其中还另外还有一尊尊胜佛顶，那这个尊胜佛顶神咒你们知道吗？尊胜咒嘛，那个是这个真言中三大真言之一。以后你们如果乖的话可以传给你们，那要多乖，要很乖。好，往下看，第十五页，三昧总持论。那第一个是三昧总持略论啊，这个三昧哈，我最早知道这个三昧这个词的时候，是国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文章，那是文言文，我们那时候是要背的。你不晓有没有碰到，我这个年龄比较大一点哈，那有一课题目忘掉，就是说一开始就说某平生于寝寐时得自三昧，有没有念过这篇？没有，所以你们比较年轻了，你有没有念过？也没有，才差十岁就这样。我写这个的原因是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很有意思。某平生，某就是我啦，自称我平生在寝寐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得自三昧，也就是说他对睡觉这一件事情很有心得啦，那心得从哪来？从三昧中来，这是我最先知道，那是我初二的时候国文的一篇。然后后来读到高中以后，常常看报章杂志，常常又讲说什么深知各中三昧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国文课本怎么解释，但是我一看了以后我就记住了。我都是在初中的时候看到什么三昧啊、涅槃啊什么，我一看就都记住了这就是树叶吧，我想。我不知道国文课本怎么注释，但是也忘掉了老师怎么解释。事实上，这两个都是错的，这个都是用词不当。这个三昧是什么？你们现在知道了吗？定慧等词嘛，对不对？那睡觉跟定慧等词有什么关系？对，那个太远了 ，far-fetched， 对不对？然后什么？知道里面很详细的内容叫做深知各中三昧，是胡说八道嘛，对。所以这个这古代的这个读书人啊，他们为了要炫学啊，表示自己很有学问啊，也懂得佛法啊，所以搞一些佛法的东西，事实上根本就牛头不对马嘴。就很像现在的人讲说，现在很流行，现在大概都搞不清楚了，平常心。我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，议员也这么说，电影星、影星、歌星也都这么说，平常心看待这件事。什么是平常心？他以为说我不很 surprise 的心就是平常心。这个来源是哪里？平常心，马祖禅师讲平常心即是道，对不对？平常心即是道，所以这个平常心不是普普通通的心叫平常心平着平等，常着不变，这个平等不变的心叫做平常心。那有几个人有这个平常心？我看没有几个，因为大家的心都很平常。所以顺便提到说这个三昧那个，所以这个如是啊，一讲到佛法就牛头不对马嘴。像那个我上次讲《西游记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以前没有学佛，讲到佛都讲如来佛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来佛根本就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写在书上，而且不但是如来佛，而且那个佛的名字就是如来佛。就像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是他的名字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这尊佛的名字叫如来，叫如来佛。所以吴承恩写那个小说，他根本不懂佛法，你知道乱写。 你如果讲佛如来就对了，对不对？那他如来佛是错的，啊，所以这是什么想要卖的卖错了，好，看这个三昧总持论。何谓三昧？三昧这个梵文叫 Samadhi 啊，三摩地啊，翻成三摩地或三摩提，有时候啊，那三昧者是一音之转呐、啊，事实上是讹音，事实上是翻错了啦，哪有一个昧字，就三摩是可以了啊，但是三昧这很奇怪啊，但是因为前代祖师已经这样翻译，大家就这样以讹传讹，就变成正统了，这样的，好。三摩地的意思是定慧等持，那因为这个三昧啊，不只是定，而且一定要有慧啊，而且是定慧一定要均等。那因为如果定比较多偏多的话，就会变成沉寂啊，偏于沉寂。那慧观如果比较多的话，就会失去这个、就会变成有。调举之过，啊，什么叫调举啊？就是兴奋，啊，心里面就兴奋。你观多了，心里面兴奋，然后就抬起来了，啊，吊就是吊在半空中那个吊，跟就是吊儿郎当那个吊了，啊，那心中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吊桶啊，那个吊啊，所以你想要调举的时候，就想这个，想那个十五个水桶。固定会需均等，又三摩地的成分就是舍摩他跟毗婆舍那 ，samatha vipassana 啊。那舍摩他是指就是定，毗婆舍那就是观就是慧，所以想要成就三昧啊，需先修舍摩他止，得止以后再修毗婆舍那，那止观成就以后。止观双运，维持定慧均等，这就是三摩地啊。那，关于止跟观，那我上次那个小止观里面有一点发挥，现在不要把它扯到那里去，这样这里就好，你就可以参考我讲小止观那里啊。也就是说，实在是没有止，止只是一个结果，是实在是观啊，以观。得止这样的，也止你没有真正去止，好吧？那我再画一下。所谓的止，就止习妄想，止习乱心，止习妄念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你的乱心啊，里面有很多毛毛虫、蛔虫啊。那你在止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乱心，所有的心心说法乱心。那你有没有去止那个乱心？如果真正修行，你有没有去止乱心？这个心乱心太多了嘛，你没办法止，懂吗？所以佛就很，那外道就真的去止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佛就很聪明，他就不要去止，不要去直接去止他，因为你止不胜止啊。所以佛的方法就是，我上次所说，就另辟战场，啊、哦，这样的。不跟你去针锋相对，我另辟战场，这样的，所以你就另辟战场就设一个境，设一个境，然后源于那个境，心源于境，然后整个摄心专注在那个境上，那些烦恼妄想都不理他，然后你就摄心于境，渐渐那些烦恼就止息了。而你摄心一静，那个是什么？是观那个静，对。比如说出入息观出入息啊，或是做不净观啊，也是观不净，然后渐渐那个烦恼种种烦恼就渐渐止息下来，就把它称为止。所以实在只有观的动作，而没有止的动作，但是有止的结果，这样的吗？所以一名为止，这样的，这就是佛的大雄大力大慈悲啊、哦。那但是这个止观呢、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也是印度原来就有的，婆罗门教里面就有，外道就有这个东西， 那只是佛沿用他们的语词，但是方法完全不一样，内容完全不一样，这样的吗？哎，所以是旧瓶装新酒这样的。哎，那所以佛的正法就是那个止观里面其实就是只有观，那以观达到止的目的这样的，但是也是方便称之为止这样，因为它达到止的目的嘛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三摩地啊，这个就下面就是舍摩他 samatha 是止，然后毗婆舍那是观。那什么是止呢？止就是智福喜止这样的，智就是控制住啊，把它控制住。那事实上这个是你平常做的功夫，而不是在修定的时候做的功夫。智就是你那个自心，你要稍微把它节制一下，不要让它野了啊、run wild 啊、野了啊，就要第一个要制，制了以后就等于把它抓住啊、给它一个局限，不要太放逸啊、然后服，再把它降服，就降服其心，所以让烦恼不要一直这漫无边际的滋长啊、就服啊、然后服了以后习，它就止息下来了，就你把它按住了，给它起掉呀，它就起不来了，就习了啊、习了以后最后就静止了，你这个习久了以后它就止了，所以我把这个次第写一下。所以这个功夫，这个硬功夫还是要做的啊，制服习止，你平常生活行住坐卧要做，先做这功夫，你想要修禅定的话，你不是，你这个心完全不能控制，完全不能把握啊、乱纷纷的，那你就去修禅定，那没办法啊、所以要先制服习止，然后再去修什么他，修什么他，我们加一个字，修什么他观。你加一个观就清楚了、所以也就是说以观来达到什么他的目的，这样的修什么他观，因为一切的这个佛的禅定法门都是观、然后什么他观修成就了，就得止息这个乱心了，止息乱心以后再进修，因为心成名了就再进修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是观，是观什么呢？是用什么来观？是用心眼观，哦，那一心眼观什么？观心观法，这样的，主要是观心观法。那观心当然就是观自心了，观法就是观佛所说的法以及一切法，这样的。那因为心成名的关系，所以就能够照见自心，以及照了诸法跟佛法的性相，这样的。所以这叫，所以观就是观照、照了、照见这样的。好，那么还有，既然这样子，就很快的讲一下，请拿起这个《心经》系列。这个没有，不是有一个那个五味白法表在哪里啊？这白法辩论，好吧，下次再说。总而言之，你在观心的时候，就是要观那个五味白法里面的心心所，全都要理解。哎，三十二页。五味白法你要观什么？就观这些，观那个心所有法，看到没有？观这个，观片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，然后这下面五十一个心所法，乃至于观什么呢？当然也可以观这个色法，内色外色，然后当然也可以观 心不相应刑法，这个观就变成想了，就思维，思维这个心不相应刑法的意义啊，乃至于可以观无为法，有六种无为，那可以去思维，静坐思维嘛，对不对？那静坐思维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得定以后，在定中思维这些佛法。那你说在定中思维这些佛法，就开大智慧。然后你所思维的，都打进去了八识天心里面了，不是意识的表面上的东西，所以就真正的把这个佛智种到你的心田里面去，懂吗？可是你如果没有得定，你的意识是浮动的，所以你所看的、所读的、所听的，全都是在意识的波浪上面。所以你的，甚至于你听经啊、看经啊、诵经啊，很高兴啊，那都是意识的。所以得法喜啊，这个叫法喜充满啊，法喜充满啊，充满完了就完了。对，因为什么？你心不定嘛，所以那个法的智慧以及那个喜心下不去，它只是在那个你的心海的那个意识波浪上浮动而已。这就是以乱心修法学法的问题。所以你看看我这么讲，你不是很清楚吗？所以有哪一个法可以少的，可以节俭的，经济一点的？所以性中相中都要，你少一点你就少懂一点，对不对？合掌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